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7号星期四，农历正月三十，北京多云转晴，15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李强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所属企业调研。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韩正会见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
2024年国家高新区主园区生产总值突破 19.3 万亿元，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地。
俄罗斯与乌克兰互称击落对方超百架无人机，乌政府批准与美国签署矿产框架协议。
美国总统称将对欧盟征收 25% 关税。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近期，有关同志按规定就2024年度工作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习近平认真审阅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增强政治能力，沉着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调查研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立足自身职责，坚持干字当头，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25号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所属企业调研科技创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瞄准前沿新兴领域，加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更好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李强首先来到中国电信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听取天翼云建设、量子通信发展等介绍。李强指出，当前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竞争更加激烈，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自主创新，加紧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要推动新技术与各行业融合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在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李强听取工业互联网发展、网络安全建设等汇报。李强指出，要着眼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龙头企业示范作用，实施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以更高质量的价值创造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在中国移动创新中心，李强了解 6G 技术研发应用、算力网络调度平台建设等情况。李强说， 在加快 5G 规模化应用的同时，要抓紧推进 6G 技术研究和标准研制，巩固和拓展领先优势。要积极优化算力资源布局，推动广泛接入，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撑。调研中，李强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负责同志发言后，李强指出，三家企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力争取得更大突破，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要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千行百业。要持续攻坚突破，聚焦短板弱项，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进重点任务，深化改革激发活力，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要发挥带动作用，当好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组织者，开放应用场景，强化联合研发，做好基础支撑，带动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块干，不断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张国清、吴正龙参加调研。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落实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广泛调研、深入协商，引领广大民营企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和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听取关于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王沪宁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好全国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牢会议正确政治方向，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水平，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把信心和力量传递出去，确保会议圆满成功。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薛锦霞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0次会议追认。主席会议举行202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梁振英、苏辉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和汇报。
本台消息，2025年对台工作会议25号到26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王沪宁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坚决打击台独挑衅行径，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让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要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要坚决反对和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要加强党中央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对台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毅主持会议，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地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阿马尔巴伊斯格楞。王沪宁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蒙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蒙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各项共识，维护好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积极推进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蒙方加强交流合作，为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阿马尔巴伊斯格楞表示，蒙中是永久邻国和好朋友好伙伴，发展蒙中友好关系是蒙外交政策首要方针。蒙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系列重大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胡春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韩正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拉克森总理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为中新关系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向前发展做出战略引领。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中方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正确方向，坚定合作信心，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多贡献。彼得斯表示，新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作为中国的积极伙伴，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了解，深化经贸等各领域合作，推动新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国家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韧性活力持续显现，园区生产总值 GDP 突破 19.3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6%。 未来我国将持续支持国家高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24年国家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至 9.8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 24.1%， 同比名义增长 5.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约 2.4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 32.5%， 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5.5 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说，
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拥有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50%左右，具身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原型、片上脑机接口智能交互系统等原创技术首发产品不断涌现，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等未来产业已初步形成发展的优势。
优质企业竞争力实现新跃升，截至去年底，国家高新区集聚了全国 33% 的高新技术企业、46%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 67% 的独角兽企业。 同时发挥国家高新区主力军作用，招录了 14.4 万高校毕业生担任科研助理，为高质量就业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吴佳喜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支持国家高新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建立国家高新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深度对接机制，推动在国家高新区布局更多高能级创新平台，聚集培育一大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国家高新区各类创新主体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行动方案已经印发，下一步将以增强国家高新区产业竞争力为目标，优化赛道布局，强化制度供给，促进协同发展，打造一批新赛道策源地和集聚区。
面向所有国家高新区，组织省级主管部门按年度推荐符合条件的新赛道，搭建新赛道培育库，建立动态更新与监测机制，按照战略性、领先性、成长性、带动性的标准，建立重点新赛道的评价体系，重点围绕增强技术策源、完善孵化服务链条、培育壮大高成长企业、深化金融精准支持，采取针对性的举措，促进新赛道加速成长。
值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是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托胡拉乡布古奇村党支部书记，他持续关注农村医疗保障，让村民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是他一年来的心头大事。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让高水平医疗惠及边疆百姓，采制总台记者卜鹏、曹江。
你对咱们村纪委巡视和村纪咱们的那个医务人员的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他们的水平还可以，但是那个大病危险病的他们处理不了。
南疆大地春寒料峭，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来到布古奇村村民麦麦提阿卜杜拉麦麦提托和提家里，询问他对农村医疗的期望与建议。他手中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因为我们入户走访发现咱们群众这个医疗卫生方面是关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我平时在农村工作也是每天跟咱们群众一起聊，听他们的，咱们群众给我提的，最后我心生建议。
去年全国两会上，针对一些医疗检查项目费用较高，给农村家庭和低收入群体带来经济负担的情况，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提出关于将群众在看病时的检查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的建议。新疆卫健委等部门就办理情况进行了反馈。
我确实非常满意，老百姓也非常高兴，各种场所咱们群众集中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们提交的这么个建议，咱们党和政府给你们这么个答复，以后你们治疗过程中也体会到温暖，他们也非常高兴。
除了走村入户倾听群众声音，过去一年里，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还调研走访了墨玉县多个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详细了解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况、患者的就医体验和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他深刻体会到，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仍然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今年全国两会，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将围绕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提出建议。
我就希望以后呢，咱们有关部门继续提升咱们村级医务人员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咱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配备和完善这个方面更多的精神支持。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卜鹏。
老百姓看病的事是阿卜迪麦麦提奥布利过去一年最关心的事，在他眼中，全国人大代表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党和政府，要把村民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当作自己履职的头等大事。
这些年阿布迪麦麦提奥布利的脚步遍布墨玉县每个乡镇村，脚下的泥土，手头的笔记，踏踏实实的履职，让他心里有底，更让老百姓心里有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2025年重点工作安排昨天审议通过。今年的77项重点工作包括建立示范区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跨省联合审查模式，编制第二批示范区重大项目建设用地保障清单，推动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算等。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启动第二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支持天津、常州等实地深入开展车网互动、光储充换、智能网联等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预计实地新增推广新能源汽车超过25万辆，建设充电桩超过24万个。
位于北京怀柔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昨天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该大科学装置可以模拟极端低温、超强压力、超强磁场等实验环境，助力科研人员探索极端条件下的物质结构信息。该装置自2023年初开放试运行以来，已诞生大量物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
海关总署等三部门昨天明确提出，加快高新技术设备及原材料、特定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制品、紧急航材、重大国际活动及展会、暂时禁境商品等特殊货物通关速度，鼓励具备条件的航空口岸设立绿色通道，快速放行。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将于3月27号到31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与全球科技合作为年度主题，共设置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五大板块。年会期间还将开展文化交流、科学普及、项目路演等配套活动。
记者昨天获悉，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消博会将于4月13号到18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截至目前，本届消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参展国别和地区更加多元。此外，本届消博会还将举办外贸优品中国行活动，精选优质外贸产品进行展示，组织外贸企业投资对接活动。
我国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昨天迎来首个开展日，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开放政策宣布后的新落地举措。该医院位于天津市，由新加坡企业投资建设，拥有500张床位。医院提供较为全面的医疗服务，满足常见疾病和疑难病症的诊疗需求，同时设有国际部提供健康及慢病管理等定制化医疗服务。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25号夜间到26号，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落了128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包括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击落83架，在克里米亚地区击落30架。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是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克兰空军26号通报称，25号夜间到26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177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26号早上9点，乌军击落了110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等多地遭受损失。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26号宣布，乌政府批准与美国签署矿产框架协议。什梅加尔强调，这一协议有6项重要立场。首先，乌克兰和美国将创建一个重建投资基金，该基金将由两国政府共同拥有并共同管理。其次，乌克兰的地下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仍然归属乌克兰，不会转移给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第三，乌克兰将把其自然资源资产未来收入的 50% 投入该基金。第四，美国将以资金、金融工具和其他对乌克兰重建至关重要的资产形式向该基金提供捐助。 第五，该基金筹集的资金将专门投资于乌克兰重建项目。第六，该协议考虑到了乌克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框架内的义务，不会出现与乌克兰欧洲一体化义务相矛盾或不一致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晚在视频讲话中说，乌克兰和美国团队正在为28号举行的谈判做准备，他当天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本台消息，以色列军方26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在黎巴嫩卡斯尔地区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名重要成员进行了基于情报的精准打击。声明说，这名真主党成员因多次违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而成为袭击目标。他在策划武器走私行动时遭到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阿克萨电视台发布消息称，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公布了26号当晚返还的四具乙方被扣押人员遗体的名单。哈马斯返还乙方被扣押人员遗体的时间为当晚23点，不举办仪式。此外，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尽管哈马斯已做好准备，但目前尚未收到任何有关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提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26号表示，反对针对巴勒斯坦领土和人民的吞并和强制迁移提议，这些提议将威胁整个地区的安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美方已决定对欧盟征收 25% 关税，并将很快宣布。整体来说，对欧盟关税税率将设定在 25%， 适用于汽车和其他各种商品。
欧盟委员会26号宣布清洁工业协议，计划在短期内调动1000亿欧元资金，以支持本土制造业的能源转型，强化欧盟工业竞争力。在降低能源成本方面，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一项可负担能源行动计划，包括建议成员国下调国家电力税，加强对欧盟天然气市场的监管，获取更具成本竞争力的进口产品等。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26号证实，美俄代表团将于27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技术层面会谈。土方称愿为和平努力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包括主办未来可能的和谈。
苏丹喀土穆州政府26号说，25号发生的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造成46名军人和平民死亡，另有10人受伤。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据介绍，这架安东诺夫型军用飞机因技术故障坠毁，当时该飞机正在执行军事任务。
智利内政部长26号表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因停电实施的宵禁和紧急状态已经解除并恢复供电，只剩少部分受影响地区仍在逐步恢复。智利16个大区中的14个25号发生大规模停电，其中包括首都圣地亚哥。
美国特朗普政府26号要求纽约市必须在3月21号前结束征收拥堵费。美国交通部此前表示，将撤销联邦政府对纽约市征收拥堵费计划的批准。纽约市两家交通运输机构已提起诉讼，以阻止该决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张永鹏、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